今天还是继续看这个天国福音的系列，我们呢还是今天是看到第九节。好，我原来是要把这个先从头读一遍，可是刚刚美如已经带我们呢用唱歌的方式已经从头到尾都已经唱过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再重新读了。我们也许把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先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的感谢神，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神你的殿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听神你的话语。父神，我们就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专心的聆听神你的话语，用神你使用我的口，也是用圣灵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神你使用你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心，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家最近在我们家庭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看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很惊讶，我们的孩子呢也是觉得很惊讶，神要叫我们做的事情好像跟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事情很不一样。为什么神会要叫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呢？为什么神会说被逼迫的是有福的，哀痛的是有福的？这个好像都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去印度，那去印度呢只是去参加一个自行车的比赛。那他就在这个起跑线上，他就等不及要开始了。然后呢他一听到这个枪声响呢，他就赶快使劲的就往前面冲，冲冲冲冲到最后呢，他就往左边看，往右边看一下都没有人，他就觉得很好啊，那我这个比赛我肯定赢了。所以啊，他听到第二次枪声的时候呢，他说好，我这个比赛我赢了。后来呢他才发现他是不是得到第一名，他是得到最后一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自行车比赛呢跟一般的自行车比赛都不一样。这个自行车比赛呢是比谁可以骑得最慢，不是可以谁骑得最快。所以呢他不知道这个规矩，他就觉得哦，我应该骑得越快越好。后来才发现呢他是得到最后一名。所以我在读神的话语，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我就有着感觉，就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已经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可是我们在判断一个问题，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世界的方式，我们还是很快的就想到我应该用最简单的方式啊，可以赚到最多的钱啊，工作的时间越少越好啊，我们就是往那个方向想。可是呢我想我们要想想看，就是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人吗？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很多我们的生命没有蒙福呢？我想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我们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规定，而不是用神的规定。所以我们到跑到最后面的时候呢，我们才看见哦，其实我们跑的方式都错了。所以我想我们呢也是鼓励大家，也是鼓励我自己，就是我们在特别是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用这个经文来测量我们自己，这个就像一个温度计一样，来测量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是不是爱神的人，是不是真的是愿意让神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好，那我们呢今天要我们刚刚就是讲到马太福音，我们刚刚一起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看到这个到底是这和睦是什么意思，对吧？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呢有完全的和平。其实我忘记说了，就是我们在圣经里读着这个 和平或者是和睦这个字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就是安静或者是宁静或者是人跟人之间和谐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英文的这个 peace 这个字呢，其实是用的很恰当，它翻译的很恰当。在中文的话，就是意思就没有一个词可以来涵盖所有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意思。可是在他在这边说的主要的就是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以前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完全是和平的，是和睦的。可是所以我们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是和睦的，那个时候也只有另外一个人嘛，对吧？就是亚当。所以亚当跟神的关系呢，不是亚当，是夏娃。夏娃跟神的关系呢也是和睦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也是有和睦。可是后来我们亚当夏娃，我们人犯罪了以后呢，就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冲突，对吧？就有了冲突以后呢，就没有和平了。那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了冲突呢，所以我们跟其他的人之间也起了冲突，这也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希望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要怎么样的，我们不只是希望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和睦，那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的关系也是要和睦。因为没有跟神和睦的话，我们人跟人之间呢是一定不会有和睦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说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好像现在我们呢在这个社会上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就是有这种的仇恨，可能我们不会很公开的说出来，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之间都是有一种这种想法，就觉得啊，这个语境他这个方面做得不好，这个师徒的那方面做得不好，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冲突，可能不是在很大的冲突会打架，可是我们都是因为这个罪的问题呢，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都开始有了这个冲突。好，那更不用说国家跟国家之间了。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对吧？这个也是就是因为罪造成的。所以人跟人之间关系，社会就是社会上，我们也许公司跟公司之间有一些摩擦，然后在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是会有摩擦。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呢，他就很好的圣经很好的提醒我们，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牢牢记得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要看见神已经付上了这个代价，让我们可以跟他有和平，可以跟他有和睦，也可以呢跟其他的人有和睦。那我们说的这个和睦呢是怎么样呢？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MacArthur， 对，他是在韩战，其实这个台湾是叫韩战啊，我昨天才发现在从国内来的叫朝鲜战争，是吧？然后呢然后在台湾是南韩跟北韩，从国内来的呢是朝鲜跟韩国，所以我就搞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正确的名称是什么。不管是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两个国家他们最近这几个月，最近这几年好像关系是比较好了，可是呢你知道他们还是真正来说还是在打仗，对吧？他们虽然有在1953年的时候有签一个叫做朝鲜停战协定，可是呢这个不是一个和平条约，所以真正来说呢他们还是在打仗。所以随时一个国家发一个炮弹到另外一边去呢，他们就可能就很快就开始打仗了，所以他们之间呢没有真正的一个和平。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人跟人之间，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好，明天呢你说错一个什么话，我们就开始 关系就不好了，就开始有冲突了。所以我是想，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可以使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跟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我们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呢，可以有真正的和平。我们要怎么样的用圣经的方式，可以才真正有和平？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就是和睦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已经做基督徒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吧，快三十年的基督徒。可是呢，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呢，我是属于这种使人不和睦的人。不要说是使人和睦，我觉得我是这种使人不和睦的人。就是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就是我会就是很容易就会批评别人，会批判别人。我就觉得你看你这个做得不好，你应该是这样子做。那我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样子说呢是为你好，这样子的话呢你会改进，以后你会做得更好。可是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个都是我自私的一颗心，我在想要怎么样的满足我自己。那我在这个过程满足我自己的过程中造成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关系之间有一些摩擦，会有一些冲突。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来帮助别人改进，帮助别人成长。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不对的，我们的这个态度呢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会说别人的闲话，对不对？那我们说的时候是怎么说呢？我就说雨静呢，你需要为师徒来祷告。为什么呢？你知道司徒他最近呢做了这个事情，对吧？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这些可能用基督徒的一种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呢，我们会造成人跟人之间会有一些的一些摩擦。所以我们真的是每次我们在说一句话或者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审查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是不是使人不和睦的人，对不对？不是。重点就是在这前面这两个字，这使人这两个字，对吧？我们常常说是这个和睦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可是我们真正是有使人和睦吗？因为你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的时候，他有跟我们说到，就是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对不对？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就是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真的是要很主动的要走出去，要使人和睦。我觉得这一点呢，这个是比较困难做到的。然后还有一类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人。我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叫做英文是叫做 pacifist， 就是这种和平，我想是和平主义的吧。就是我们呢什么事情也不做，我们就也不制造什么问题。可是呢，我们同时的我们也不会主动的出去使人和睦。我们我发现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中间。也不是两个极端，我们就活在这个中间，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做。可是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他真的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我们要去使人和睦。他并没有说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说希望与人与人之间和睦，对吧？我希望 或者是呢我很喜欢和睦，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国家跟国家之间和睦，我觉得这个都很好。或者是我会为你祷告，我希望呢你跟这个另外一个弟兄你们之间的冲突呢可以很快的解决，那我就为你们祷告，然后呢我然后祷告完我就这个事情就忘记了。所以这个都不是神要教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的。神真的是要教导我们，是要我们真的是要花心思，要花我们的也许有时候要花时间，要来去到别人中间，要帮助他们来化解。那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最好的方式，我们认为可以来帮助别人来化解这些的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因为让我们可以跟他和好。所以我们应该用同样的一种态度，我们也是来看见神要呼召我们，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把我们摆在匹兹堡，把我们摆在 Oakland， 摆在一个 CMU 这个学校里面，就是让我们可以做和睦，使人和睦的这个工作。那我们为什么常常不做这些使人和睦的工作呢？这个好像听起来不是很困难的嘛，可是我们就是不做。为什么不做呢？我觉得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会要冒一些险，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去使人和睦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我们啊，他说你管你自己的事情，你还管好了，为什么要管我的事情，我就是不愿意原谅这个人，对吧？有的时候会被拒绝，或者说是呢我们会说出一些话的时候呢会得罪某些人，对吧？我们说了，我们认为这个是很对的，可是对方可能不愿意接受，所以就会冒犯别人，会得罪别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不说了。然后有时候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太懒惰了，我们就觉得还要晚上还要去探访这个人，要跟他说这个事情，我们有时候就不来做。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神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到最后我们就看，其实什么都不做的人呢，就等于不使人和睦的人。那所以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中间这个选择，就是我们要使人和睦，就是要走出去，主动的使人和睦。这就是只有这些人呢，才是真正得到有神的祝福的。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可以真正的来与人和睦呢？我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我建议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先自己省察我们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呢，第一个就是想到肯定是你做错了，不是我的错。这个我们之间的问题呢，是因为是你做错造成的，或者说是呢，我可能也需要负一些责任，可是呢，95%的责任是你的，不是我的。那我们就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第三节到读到第五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刺自己眼中的梁木？对，所以我们通常我们眼睛里面有这个梁木，可是就是说我们眼睛里面是有这个刺，我们也是需要先把这个刺拿掉呢，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或者其他的或者是姐妹来把他们眼中的梁木去掉。那你看呢，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罪，把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不和，他都愿意把这些拿走。所以那我们更是应该走到别人 别人的生命中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他们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可以改进的。可是我们要做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看见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我们自己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寻求和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他这边并没有说是你做错了，所以你才要主动的去跟你的弟兄和解，对不对？他没有这样说，我们不知道。可是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都需要用一个主动的一个态度，我们要去来，不管是帮助这个弟兄呢，还是说就是用爱来改正他们，让这个弟兄可以不只是跟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他们也可以跟神的关系也可以恢复。所以在我们很多在我们的生命中，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什么冲突啊，我们可能知道这些冲突，我们就要赶快的去把这些冲突去主动的去解决了。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不容易原谅别人，就是很多人家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呢，我都常常会记在心中，记得很长的时间，会就是不愿意放手，我就记得，我就知道这个人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人跟人之间有和睦，要跟别人有建立良好的关系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有一颗真的是愿意来原谅他们的心。就是说像我们读到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约瑟跟他的弟弟们，弟弟不是他们的不是哥哥们出卖了他吗？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做错事情呢，我们当然是得罪了别人，可是我们真正是得罪了神，对不对？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像约瑟这段经文里面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得罪神，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可是神是可以使用这个过程呢来帮助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不是跟别人有这个冲突呢，等于说是就是浪费了这个精力，而是神可以使用这个机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坚定。我在公司也不是最近，就是几个月以前嘛，就是有跟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也有一些冲突，那我就想用什么是最好的方式来化解这个冲突呢？我想一种方式呢，我就是可以回避他。可是后来我跟他越来越多接触，我刻意的跟他越来越多的接触，跟他有更多的交谈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其实虽然他做事的方式不是一定都是对的，可是呢他的动机都是好的。所以以前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所以我想就是神也可以使用这个经历呢来帮助我，让我可以用祷告的方式来依靠神，让神来帮助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变得更好。所以通过这个过程以后呢，其实我觉得我跟这位同事呢关系比跟其他的同事都还要亲近，就是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就是我们在化解这些冲突，在使人和睦这个过程中呢，神都可以来使用我们，可以来教导我们。所以他这段经文的最后面说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会说是必称为神的儿子呢？ 我是想就是这个其实神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他耶稣自己神自己呢已经都做了，所以他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我们要来自己认罪，我们要来寻求着和解，在各个方面呢都是神他自己愿意做的。所以我们若是做神的儿子，我们当然也是要有一颗同样的跟神一样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来摆上来让神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神这个恩典的管道。我读到一个故事，他这个一个有一个女的宣教士，她叫做伊丽莎白艾略特，就是 Elizabeth Elliot。 她跟她丈夫，这个是她的丈夫，这是女的宣教士，然后这个是她的丈夫。他们这五个宣教士呢，在1951年的时候到了南美洲一个国家叫做 Ecuador 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去做宣教士。为什么他们要去那边呢？他们就是觉得在那个国家他们那边的人是一个原住民，所以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圣经的翻译，所以他们说我们这五家人五个弟兄五家人带着五家人到这个国家去呢，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把很多的礼物啊什么东西从飞机上丢下去，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些宣教士来的是好意的。所以他们做了用这种方式呢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时间已经到了，这他们可以去跟他们面对面的见面，跟他们面对面的接触。所以呢他们就这是第一次跟当地的印第安人当地的原住民他们有接触的机会，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这个他们非常的欢迎我们。所以他们第二天呢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这个 party， 就是要来欢迎这些原住民这些印第安人，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接触的机会。可是呢没有想到他们第二天再回去的时候呢，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五个宣教士全部都杀了。因为他们之间当然是沟通上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语言不通嘛，所以就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就来攻击他们，把这五个宣教士这五个弟兄都杀了。后来才发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语言上的误会，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是要来攻击他们，是要来占领他们的地。可是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呢主要是什么呢？所以他们五个弟兄被杀了以后呢，剩下的就是这五家人，有点看不清楚，这五个太太加上他们的小孩。那你觉得他们应该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应该全部都离开这个国家，对不对？他这个在这边要做宣教太难了，在这边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就应该离开嘛，对不对？可是呢没有，这个伊丽莎白埃略特就是这个呢，他又回到厄瓜多尔，他又在那边再重新再继续的来服侍。就是因为他的服侍呢，所以在那边的当地的人呢有很多很多人都信主了。所以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像这个艾瑞特夫人一样的，也可以跟他一样的学习，就是虽然是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要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他回去了，他做了两件事情。他不但他和这些印第安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恢复，他们后来变成很好的朋友，就连那个杀他丈夫的那个人这个艾瑞特夫人跟他都变成一个好朋友，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恢复了。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原来住在那边的这些印第安人他们跟神的关系也和睦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五位弟兄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摆上， 这个艾略特夫人呢，愿意把她的生命又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把她的生命摆上来服侍这边的人，让这边的人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她呢真的是有福的，那边的人呢也是有福的。所以我想我们用这个故事，也是用这段经文，可以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周围神要把我们差派出去，神要把我们差派出去去是做什么呢？就是要去做使人和睦的工作。神把我们摆在这边，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想我们每天其实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求神也是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明亮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哪些地方，不管是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神可以来使用我们的，可以让关系可以来和睦。所以就是也是为你们祷告，也是为我来祷告。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是不容易做，可是是一定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他要求我们要这样子做，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得福。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家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你差派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跟你和好，让我们可以恢复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父神，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带着神你给我们的爱，带着神你给我们的救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求神你使用我们来做光做盐，让我们周围的人真的是可以通过我们可以来经历到神你的爱，通过我们也是可以真的是来认识这位拯救他们的主。父神，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能力来做和睦的这个工作。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不想去的时候，父神你就催逼我们，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愿意来在这个方面来服侍你的心。父神，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大大的来使用我们，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的祝福。我们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Amen。